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40国商讨重建乌克兰，中共靠边站。习近平访港，林郑尴尬，被习近平嘅随从粗暴拉开。大陆银行再爆信誉恐慌，客户嘅银行卡被做手脚。河北公安厅长猝死之后，全政法书记病亡。借中之谋发展，老窝深陷债务泥潭。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7月5日在瑞士卢加诺 Lugano 就乌克兰重建签署了卢加诺声明。签署国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他们表示，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的乌克兰是共同目标。乌克兰将开启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此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有分析指出，与会各国开始划分需要重建的乌克兰不同的区域，中共则被排除在外，应该是十分愤怒又无可奈何。德国之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4日呼吁各国不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开始在乌克兰的重建工作，很多事情现在就应该动手做起来。战争的严重破坏导致乌克兰不少地区基础设施受损，大量楼房倒塌，难民逃离家园。据报道，战后重建工作被划分为3个阶段，先期重建基础设施，搭建临时的居住房屋、医院和学校，之后再实施长期改造。重建资金可能高达7500亿美元，外界大都以二战后美国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俄乌战后，各国针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包括冻结和没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最初估计约3000亿美元，最终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各国大致取得共识。这些资金将被用于乌克兰重建。重建工作不但是乌克兰经济振兴的机遇，亦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机会，估计会加速乌克兰和西方各国的合作，推动乌克兰改革。而各国能够获得多少重建项目，估计会以援助乌克兰的多少为依据，亦会考虑各国的不同优势和实力。视频人士杨威评论话，如果前期投入的数千亿美元大多是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对各国相当于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良机，中共应该亦想分得一杯羹，但却被排除在外。但中共在道义上没有声援乌克兰，亦没有好像各国一样军援，却暗助俄罗斯，各国自然会将中共排除在乌克兰重建计划之外。如今中共已经没有钱了，一带一路项目难以为继，面对数千亿美元的乌克兰重建项目被靠边站，应该非常不是滋味。假如中共愿意出钱，乌克兰可能不想拒绝，但中共没钱可出，亦不敢为此得罪俄罗斯，只能够眼白白看着40国商讨乌克兰重建。北约战略文件刚刚首次将中共列为敌手，应该不会允许中共参与乌克兰重建。乌克兰若果想赢得战争，之后加入欧盟或未来加入北约，势必要遵从欧洲各国的安排。习近平近日访港的一些内幕正在不断传出。日前，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为习近平介绍香港政府官员时，被习近平的陪同人员粗暴拉开的影片曝光，引发热议。网传影片显示，6月30日下午，习近平乘坐专列抵达香港时，林郑月娥在站台上迎接，港府一众官员则在站内大厅列队等候。习近平一走入大厅，全场官员立即鼓掌欢迎。林郑月娥随即走上前为习近平介绍，但他直走到习近平的前面，咁却犯了中共的官场大忌。只见习近平身后的一名戴眼镜的陪同人员迅速上前，将林郑从后边一拉。林郑有些愕然咁回头看，不知道这名人员私下讲了什么。林郑随即调整自己的位置，走到了习近平的身后，但整个场面相当尴尬。林郑被粗暴拉开的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 网友嘲讽敢走在老大哥前面，亦有人说林郑一不小心以为自己还在大英帝国管治下，他以为女士先行 Lady First。 视频人士陈破空认为林郑月娥等香港官员虽然投靠中共，但不懂中共官场这一套，边个出场突出边个，不突出边个，自然还有一些香港遗风，结果就被人拉到一边，好冇面的一个场面，可能他一辈子都没有在香港经历过。陈破空指中共高官就好懂得这一套，特别是王沪宁陪同习近平避开了所有镜头，只突出习近平，一方面是吹捧，一方面亦是为了清算时能够躲开。近期中国各地银行客户对大陆银行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日前有银行客户投诉他们的银行卡和账户被无故冻结之后，仍然可以转入和在提款机存款，却不能转出或提款，银行便解称是防范洗钱犯罪，但已经引发对银行信誉的恐慌。自由亚洲报道，自从河南四间村镇银行发生存款无法取出的事件之后，中国的多地银行传出准备金不足、负债数十万亿元或银行高层人士异动等负面因素，引起客户对银行存款安全问题的忧虑。7月6号有网民发布影片显示，一间银行服务大厅内挤满了办理银行卡解锁业务的客户，一位客户称他的银行卡只能存款不能提款，他昨日的银行卡里面有余额10000多元，但是不能正常支付，只能入不能出，现在过来解锁足足等了2个多钟头，现在终于搞定了。他不知其他人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他表示很多人在银行办理账户解锁业务，而另一位客户表示就在昨日他的银行卡突然被暂停使用，他当时正在购物，卡刷不到了，说他的银行卡有异常，然后他去银行加钱又可以存钱入去，却转账转不到。客户质疑银行暂停提款卡功能为什么不通知客户，该客户发现遇到不少跟他相同遭遇的人，受到指责的包括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不少人质疑将钱存在银行是否仍然安全。继河北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刘文驰离奇猝死之后，又有消息传出河北省政法委书记赵格患癌症死亡。7月6号亲共港媒《星岛日报》披露，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格已于今年5月因病死亡，但官方没有报道。报道引述消息指，网上出现多位自称是他的黑龙江同学撰写缅怀赵格、祭赵格同学的诗。经调查发现，今年5月中旬，大陆一微博账户接连3日发了3篇祭文，除了点名赵格之外，还标示地点是黑龙江省黑河。留言都指赵格是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现年52岁的赵格曾任黑龙江省殡院委副书记、院长，后升任黑龙江哈尔滨副市长、秘书长等。2020年后相继担任廊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河北省衡水市委书记等。2021年升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至于赵格患上癌症，海外名慧网2021年7月9号亦曾经报道过，时任河北省衡水市委书记的赵格由喉癌转肺癌晚期。因为赵格在黑龙江殡院任职期间一直执行中共江泽民流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政策。此外，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前半个月才从中共公安部调任的河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文驰，7月3号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消息由河北省刘文驰治丧工作小组发布，官方消息却没有提及刘文驰的去世细节。7月5号推特网民猫发帖说，河北政法系统真邪门， 一个月前，由公安部空降河北担任副省长、公安厅长的刘文玺猝死。今年五月，胜选70后的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格去世。赵格已经久未露面，官方避而不宣。有传原省委秘书长董晓宇出掌政法委，但亦冇正式公布。亦有人话，河北政法高官接连死咗两个，而且都有啲竭力掩盖嘅感觉。继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之后，又有一个国家传出陷入中共一带一路嘅债务泥潭。中国是老挝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为了扩大出口以及吸引游客，老挝和中共联合修建了一条中老铁路 Laos China Railway， 历时五年，在2021年底正式通车。但是进入2022年，中国却陷入经济放缓，需求萎缩，更严重的是老挝为修铁路欠下巨额债务，很可能要用矿产资源偿还。据世界银行今年四月报告，从2021年2月到2022年4月，老挝的通胀从不到 2% 飙升至 9.9%， 到2021年，老挝的 PPG 债务已经占该国 GDP 的 88%， 亦即145亿美元，其中约一半的债务由中国投资人拥有。老挝近年来一直借钱搞基础建设，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一带一路的资金，而中老铁路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该铁路北起两国边境的摩丁口岸，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418公里，总投资近400亿元人民币，约59亿美元。从施工、监理、第三方检测到动车车组提供，全部由中方企业包揽。显然中企在该项目获得的好处甚多，而中共当局不仅可以通过中企的70%股份掌控中老铁路的营运和收益，还可以同时推进地缘政治方面的规划。实际上，中共不仅主动向老挝提供贷款，还给予了五年的还债宽限期。不过中方要求以矿产资源作为贷款担保，如果没钱偿还贷款，老挝将向中国提供甲矿、铝土矿等资源来抵债。这种资源抵债模式在其他国家亦已经出现。斯里兰卡由于无力偿还修建汉班托塔港的巨额债务，被迫签署了一份99年的租约，将港口资产和经营权交了给中共的中央直属企业招商局集团。中共在同一带一路的国家签订合同时，通常都有保密协议，不给举债国的国民获知协议的详情和存在的债务风险。德国学者特雷贝斯表示，中共借由严苛的贷款条件试图控制借款国家的内政，令他们成为他的附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